将这个本子已经引用过两次，这一次我们又印了2000本，版本呢比较缩小了一点啊，缩成了24开，用圣经纸印出来的。那么这个样子就是版本小，也比较薄一点，精装一册，供养大众。在国内，这个本子在华藏讲堂流通，华藏图书馆也有这个本子。在国外呢，美国洛杉矶有一个华严研习会，由他们呢来负责赠送。所以诸位看这个影带或者听讲呢，我们一定啊要拿到这个书本，因为经文注疏啊分量很多，当然不能够是一句一句的来细讲，所以这次采取是导读，等于我们大家一同共同来读诵来研究。特别呢是欢迎诸位啊提出问题来，只有提出问题才能够深入的探讨。这个页数啊，就以这个引印本的页数来说啊，诸位啊先看看这个第一页。第一页呢，这个一开端呢是经题啊，《华严经护贤行愿品疏》啊，这是诸位在第一行里面所看到的。这个题是一个省略的经题啊，那么下面这个小字是说明版本的缘由。在目前行愿品疏啊，可以说是以这个版本呢为最好。我手头上有几种版本啊，是在讲的这个版本呢教刊最为精密，所以决定呢是用这个版本呢来广泛的流通。那么本经的居住经体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疏卷第一，这个是完完全全的经题。本经一共有40卷，注解就是疏是唐朝华严宗第4代的祖师清凉国师所著的。那么我们现在用这个本子呢，这个40卷呢是连经文带疏啊合定为一册啊，精装一本。那么过去我们也曾经印过3本装的啊， 这个普惠大藏经原本呢是三册，它是现装本，现在我们获定为一册。那么接着呢，这下面是人体，我们念一念啊，唐既宾过三藏般若奉召已经，这是在经本的翻译，这是一个等于是已经会里面的主席。下面呢，这个人体啊是注解的，唐敕，这个敕是皇帝啊等于下的圣旨啊，下的命令。那么换言之，这个经已成之后，将这个经再加一次注疏，是皇帝下命令，请清凉国师来注解这部经啊，他是奉了命令行事的。太原府大从福寺沙门城关熟书啊，城关是清凉大师的法号，后人为了尊称他老人家，不称他的法号，而以地名来称扬他。他住的这个地方是清凉山大华严寺，所以以山呢来称扬他，就像这个智者大师一样，他在浙江泗宁住在天台山，人家称他为天台大师，而不称名。那么这是称呼里面最为恭敬，这个注解是他做的。这个底下呢是一篇序文，这篇序文呢非常之好，也非常重要那么在今天我们不能够细数这是为了时间限制不能细数。这篇序文呢有注解，这个注解不在此地是在行愿品呢有一个别行俗抄，是华严宗第五代的祖师宗弥大师他做的。宗弥是清凉的学生，你把那个别行俗抄拿一本拿一本可以在这个画面上呢给大家看看。宗弥大师注这篇序文注得非常详细，占很大的篇幅。所谓别行俗抄，就是这篇经里面的最后一卷，刚才说过这部经一共有40卷，就是最后一卷，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记录，这是当年清凉国师将这部经译出来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分量太大了，拿在荧幕上给大家看看，给我看别人看不到。 认为最后这一卷是全经的总结，可保可传，认为这一卷经凡是修学大乘的同学必须要读诵啊。换一句话说，是必修的课程。那么注意，现在看到这个本子就是别心所抄啊，最好能够把它翻开几页，这个字还是看得不太清楚啊。不过这一段序文里面有几句我们要特别提一提的啊，诸位翻开第二页行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几句啊。这个第三句开始说：“祝福心内众生，信心作佛，众生心中祝福，念念真真。”这个境界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屡次的提到，这是事实。而我们反复是因为迷失了自信，对于宇宙人生的真实相迷而不觉啊，看不到这个事实。这一部华严经也就是摄除这一个事实真相，不过想下了我们会见到华严经实实在在不容易遇到，能够遇到这部经，可以说他的福报他的缘分实在是不可思议。因为就连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的时候，那一些声闻弟子们都没有听说过，所以今天南传的小乘宗派他们不相信大乘法， 他们不承认华严经是佛说的啊，因为佛当年在世的时候没有说过华严经。这是凡夫眼光上看到的。那么说起来也难怪，因为佛讲华严经是在定中说的，凡夫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入定，谁知道他在定中讲华严经啊？而华严经所说二七日中所说啊，时间不长啊，这一点诸位要晓得，所以说念皆圆融啊。四是无碍的境界啊，譬如我们这个一般人做梦，短暂的这个梦境呢，在梦境里就过了几十年了啊，像古人笔记小说里写的《黄粱梦》可见的梦中的境界给我们清醒这个境界又不能够相提并论啊。佛是在二七日中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开演无上根本法门，就是讲这一部华严经，讲完之后阿难尊者积极成为金藏，那么这个金藏啊就被大龙菩萨了收到龙宫里面去珍藏，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呢没有流通啊，有这么一回事情，所以难怪也小乘学者不承认。今日之下我们一般研究读诵的所谓啊这个满脑袋啊有一些科学概念的也不相信啊，我们今天有精密的这个科学工具潜水艇到太平洋海底也没有发现龙宫啊，没有发现就不承认，这个也是属于迷信啊，也属于迷信。佛法说得很清楚，不但人鬼杂居啊，实际上啊，十法界也是居住在一起的，非以清净心不能见到啊。啊，科学家、哲学家，甚至一些宗教家，他所使用的还是分别妄想心，这样的心没有办法见到事实真相。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佛法是讲理的，不是叫我们迷信的。既然讲理了，换一句话说，我所说的一切境界都能叫我们自己去证实，这就是 他讲理的地方。如何证得呢？要以清净心，从清净心里面开智慧啊。所以证得呢，就是开智慧啊。智慧就是一切真相自己确确实实通达明了了。所以能够遇到这部经，我们自己应当要庆幸啊，要庆幸，要珍惜这个因缘，决定不能错过。清凉大师在大经玄义里面将本经的义趣给我们说得非常清楚啊。那么这个在八十卷华严经疏钞玄坛里面啊，那个分量也相当之大。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略略的提一提，就是序文里面的第四行啊，第四行从第三句我把它念一念，说当其气也百乘巡游，以道其神，明正为难，方尽难矣。以我为友，人皆有也。欲三毒而三得缘，入一尘而一心净，千花不变其律，万境顺通于道，其文殊之妙智，文是初心，入普贤之玄门，曾无别体，是其职也。徒修应于旷街，得其门也，等诸佛于一朝。这个几句很重要，如果要不晓得，就没有法子读华严。其气也，这个气也就是发气啊。什么发气呢？华严发气。这个意思如果是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它具备有学习华严的条件，有学习华严的资格，这就叫华严法器。这一点诸位特别要记住，华严法器是一个开放的，不是保守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在梵王经里面跟诸位啊说明过，佛法的教学，初级的佛法、中级的佛法是保守的，高级的佛法是开放的啊。所以佛法的修学是从保守趋向于开放。但是如果要不从保守上下手啊，一下就开放了， 确实有很大的困难，不但不能得其利，恐怕要深受其害。啊，这个世间教学也是如此。啊，你譬如说，小学、中学，这是保守的教学；大学则是开放的教学。啊，大学生不能像小学生那样严格的管教，啊，因为他已经成年了，啊，他已经能够辨别是非了，所以无需要像小学那样的管束。啊，华严是大乘佛法，所以是开放的教学。啊，这个时候就所谓是博学多闻。那么这就是百乘巡游了。这个百乘不是表法啊，它代表的呢就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场所。这个百乘是这个意思啊，而不是像华严经里面所讲的110人这个城市。所以你要晓得他表法的意思。什么叫有呢？此地讲得很清楚了，与我有利益的就是有。哪一个人与我们有利益呢？除非你自己糊涂，你得不到利益。如果你自己心地清净光明，没有一个人对自己没有利益的啊。孔老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着重那个必是必定，是一个全程肯定的语气啊，不是说或有我师或者有，不是必定是的，就跟华严经所讲的一样。那三个人包括自己啊，另外还有两个，那两个人就是自己老师啊。为什么他不说三个四个呢？他说两个呢，两个也是表法，一个是好人一个坏人，这就叫两个人啊。三人行包括自己，另外一个好人一个坏人啊，就跟华严经所讲的一个顺境一个是逆境，是说的这个意思啊。好人是自己老师，我要跟他学好；坏人也是自己老师，我要深深反省我有没有他那些毛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哪一个不是老师？哪一个不是善友呢？百乘访友，尽虚空遍法界，无论哪个场所，都是道场。无论什么样的人物，都是自己的善知识，都是自己的老师。所以做学生只有自己一个人，除了自己之外通通是老师。如果你要这样的修学，在世间你成圣人，尧舜禹汤周公孔子，你是世间圣人。出世间的时候，你就是成佛作主，是这么修来的。这叫当其器者，这是华严经的当机者啊。他一生决定成佛，没有话说的啊。那个一生成不了佛的呢，不是华严的法器啊，不是法器呢，他在一切境界，他有分别，有执着， 能够平等的恭敬，他不能够一切修啊，所以一修一切修他不能够啊，这就不是华严的法器啊。那我们不是华严的法器，我们为什么也遇到华严经呢？这是说你过去有这么一点善根啊，后面我们会也会谈到。你不是华严法器，你在这一生当中证不到华严的境界啊。华严境界最低的是初住菩萨啊，在念佛法门来讲，最低的这个程度是理业心不乱啊，是华严法器这一生当中一定得到理业心不乱啊，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生长寂光土，上品上生，是这一类的。华严法器的修行决定不离开十大纲领，就是十大愿望，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一直到普皆回向啊，一修一切修，这就是当期起止。我们应当要好好的勉励自己，一道起神。神是什么呢？就是神识。啊，拿现在来讲，精神啊，或者我们讲啊，心理。都有这个意思在啊，我们这个心呢，其实安住心要安住在什么地方？安住在一道，一心不乱啊，一心就是道啊，心果然一了，外面境界就一了，就平等了啊，所以这个境界叫一真法界，我们的心安住在一真法界里面，这就是一道起身啊，法界决定是平等的啊。我们在蒙山啊，这几天我们在练习放蒙山，今天晚上我们正式放一场。蒙山里面的开示非常感人，你们懂得吗？开示里面所讲的愿亲平等啊，那个不是儿戏呀！啊，把它当作歌词来唱，唱着好听，啊，像三岁小孩一样唱歌，唱的蛮好听的。什么意思呢？不知道，有什么用处？意思不明了，不能帮助你观照啊。经为什么要讲呢？我唱多好啊！哎，你不喜欢唱歌吗？不唱多好呢？哎，唱是可以，懂了意思以后才唱。那唱的时候你心里明了啊，意思通通不懂，你唱了还是不懂，没有用处啊。 蒙山里面六番是开示啊，开示是讲的，是唱的，你们自己想想。明明写的是六番开示，不是六番歌赞，不是的。如果是歌赞是唱的，礼赞也是唱的，不是，那不是偈赞啊。里面的意思懂不懂？不懂，你在境界里面怎么修观？怎么能够把你自己这个错误的观念把它改正过来？诸位要晓得啊，我们这个念经诵咒想超度鬼神没有这个道理，人听了都听不懂，都迷惑颠倒，鬼神比我们更迷惑更颠倒，他能听懂吗？鬼神比我们愚痴啊，妄念比我们更重啊，你怎么能度得了他？所以总得要交代明白，婉转地劝导他，他要觉悟了，要回头了，他就得救了。他要不觉悟不回头，他还是不能得救啊！啊，教鬼神，鬼神是一类众生，就跟教人一样嘛。佛菩萨苦口婆心教诫你，我们懂不懂？懂了，哎，肯不肯回头？回头了，那自己得救了。怎么教诫？我还没听懂，什么意思不晓得？他不肯回头。老师对你也无可奈何啊，啊，那么再给诸位说，那个六番开示是古大德提供你一个参考，不是照那个去念。不是千篇一律的，如果千篇一律何必要讲经呢？啊，每一个法师讲的不一样，他怎么是千篇一律？一部经有许许多多的人去注解，啊，你们看《金刚经》几百种注解，《楞严经》一百多种注解，各个注解的都不一样。要是一样的，何必重复呢？每一个人讲的不相同啊，对待的根基不一样，啊，现代人有现代人的想法，有现代人的看法，有现代的生活方式，我们拿到古时候那种见解那种方法来教现代人行吗？你晓得不行，行不通。同样的，现代那些鬼呀，他也有现代的想法，也有现代的看法，也有现代的生活方式，拿起从前那些开示跟现在这些鬼呀，也讲不通啊。你要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你走的那个路子是死路啊！你一生再辛苦再卖力气都是白费的啊！你讲的人不欢迎你，鬼也拒绝你，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所以对人讲完全要现代化，对鬼讲是这个旧的讲法新的讲法通通要有。为什么呢？鬼神来的时候有过去的鬼有现在的鬼呀、几句鬼神在一堂的时候，你们看看这个影城回忆录里面谭旭大师所记载的还有这个朱金斗老居士笔记里面，他那个八大人究经讲记里面就说的这个章太炎过去在世的时候做东岳大帝判官那么他所见到的时候呢，这个鬼的时候，过去的鬼呀很少了好像人说年岁老了。他见到唐朝时候的鬼，宋朝时候还有，唐宋时候还有唐宋以前太稀少了那么当然现代的鬼是最多的所以跟鬼神说法的时候呢，是旧的观念新的思潮都要有一些分量，旧的观念是对那些过去的那些鬼说的，新的思潮是对现代鬼说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才能够弘法利生。不开智慧，不但自己迷惑颠倒，也教别人迷惑。要开智慧，一刀起身，这一句很重要心要一，静要一这个里面是以心为主，无论对待任何人，以一个至诚心，无论对待任何事，也是以一个至诚心，决定不变这一个至诚心起作用，对父母是孝，至诚心起的作用，对国家民族是忠，至诚心起的作用，对朋友是信，对事是认真负责，这叫至诚，这叫一心，一心里面有无量的德能，那个德能是叫它起作用这个道理不能不明白善财童子这个参访呢，都向南方，南不是方向，此地叫明正为南，明是光明，正是正知正见，是正法。换一句话说，求智慧，求正法，这个方向，就是南方，所以方进南移不管哪一个方向，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无不是南方为什么呢？他所求的是正法，开发自己的智慧光明，这个南方是这个意思不要你看到经典，怎么些善知识都住在南方？难道西方、东方、北方都没有了？那你就是死在字里行间。 所以你一定要开智慧啊！以我为友，这个友是老师啊，不是朋友啊。这个友是善知识啊，是老师。菩萨道上，学生只许一个人，就是自己一个，除自己一个之外，通通是老师，你才能够做到一切恭敬。正如佛所说的，啊，在本经里面所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之，不但一切人是我的老师，一切无情的众生也是我的老师。你晓得为什么？因为他能够帮助你入一真法界啊，你修礼敬，他帮你修礼敬啊。注意板凳在此地啊，你把它放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他帮你修礼敬，帮你修一心呢。